是六大师嘱咐他的弟子啊，就是要记到记下来这些个祖师啊的名字，各有秉承，让后代能够流传流通啊。咱们正好刚才也稍微讲了讲咱们禅宗的这个历史啊，所以大家就是主要记一下，就是从六祖下边啊，六祖下边，当然，得法的咱们都知道，这是有四十三人啊，能够得止四法者。得止是四法是啥意思？就是得禅宗心法的这个宗旨。四法呢，就是继承了这个法脉，也就是说是入室弟子吧，可以说亲传的，得六祖亲传就有四十三人。那悟道超凡者就不知其数啊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六祖下边我们主要有几位，有几位啊大善知识啊，一是永嘉大师啊，还有慧中国师啊，还有这个怀让禅师啊，还有神慧大师，还有行思禅师，这五位大师啊，大伙都记住了。因为咱们中国禅宗的这个后到唐朝啊后期的这个五大宗派啊，临济、维扬、曹洞、云门法眼，这个五大宗派主要就是出自六祖下边两位大师，一位就是怀让禅师，还有一位就是行思禅师啊。刚才咱们说过了，就是永嘉大师啊，留有正道歌啊，对后世影响特别大。慧中禅师呢，有写了很多偈颂，大乘偈颂啊，影响力也特别大，他的法语也在登录里边、五灯会员里边都有记载。神慧大师呢，定了南宗的宗旨，也就是当时南宗和北宗啊斗争激烈，神慧呢出头是确立了禅宗啊、南宗，也就是顿教的这个法门的地位啊，也对咱们中国禅宗的发展也有很大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而且神慧大师也留下了法语啊，留下显宗迹啊，这是三位影响力大，但是他们后代他们本身这个弟子延续的时间不长啊，也记载的也不多啊。主要是怀让禅师和行思禅师啊，怀让禅师下边啊出马祖，也就是六大师曾经预言的，汝足下衬衣啊，出以马驹踏杀天下人，这就是指马祖道音大师啊。马祖下边出八十四人大善知识，其中有几位我们需要注意啊。马祖下边啊，首先就是百丈禅师啊，直接继承了马祖的这个，也可以说是衣钵吧啊，得马祖的宗旨啊。然后就是南拳普愿、归宗智长啊，还有这个西唐智藏，还有大梅禅师，这些我们主要记住啊，这个百丈、南拳啊、归宗、百丈、归宗、南拳普愿，记住这几位就行啊。其实像南拳普愿后边啊，还出这个赵州禅师，这都是这一脉里边。然后百丈下边出黄檗禅师啊，百丈禅师下边出黄檗禅师，出这个睦州禅师，也就是陈睦州啊。然后黄檗禅师下边出临济啊，这是临济宗他的这个源流。然后就是百丈下边啊，又出这个，因为过去祖师他不是说啊，就是这么单传，就特别明这个祖师师傅和弟子就是一代一代的就是这样单传，他不是，他有时候是交叉的。你比如说这个韦山和仰山，韦山他既是百丈的弟子，他又跟黄檗学过法，在黄檗那里又待过，他既跟黄檗又可以称为，也可以说为是同一个师门的，又可以说是黄檗的弟子，又可以说是跟临济是师兄弟。但是呢，他你要是从他是百丈的弟子来说，他又比临济有高一辈儿。所以这个过去祖师们之间学法也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单纯的，就是我就是你的弟子，然后就你是我一位老师，就你的一个老师，不是。有时候啊，又是既是师祖啊，就是这既是这个 师叔辈儿的，一会儿师傅辈儿的，还有的是同门辈儿。同门辈儿有时候他也比也他也会当他师傅。咱拿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，就说六祖当时教化的谁的时候，慧明上座的时候，对吧？慧明要拜六祖为师，六祖就说了啊，如果你啊，你想，如果你真的悟道哈，那么咱们同师黄梅，同师五祖。你要拜我为师的话，那你也跟五祖学过，那你不成了五祖的徒孙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又跟五祖亲学过，你本来是五祖的徒弟，你现在你又拜我为师，那你不成了五祖，不辈分就乱了。所以六祖人家是特别善巧，特别智慧。说你要想跟我学法，那你咱俩一块儿同师于黄门黄梅，就咱俩都做五祖的弟子，你甭把我当师傅，这样就避免了这种传承上边的这个师傅和徒弟之间这种混乱啊。过去这些学法的弟子就是这样。啊，在这个临济下边呢，黄檗下边出临济，出伪山和仰山，这就是两大禅宗的两大宗派，一个是临济派，一个是伪仰，就是临济宗和伪仰宗。咱们再说另一支啊，也是六祖下边出来的行思禅师，啊，六祖下边出五大善知是吗？咱们其实当然不是五大，这边讲的是43个德法，主要就是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五个。这五个里边呢，又更突出的就是从传法的角度啊，并不是说谁修行，说谁悟道，而是从传法的角度啊。咱们刚才讲的是怀让，下面就是行思禅师。行思禅师下边出石头禅师，石头禅师出药山禅师，药山禅师下边就出咱们禅宗的另外的三大门派。药山禅师下边就出曹洞宗啊、云门宗和法眼宗。至于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啊，也是比较混、比较乱，就是它不是那么单纯的这一根线儿啊。药山是他们是下边这个三宗的这个属于祖师的地位，知道吗？都是说是药山的弟子啊，像桃山啊、洞山啊，都是像洞山直接就是啊，其实洞山其实上边也有师傅啊，像洞山上边他的师傅啊，像有道悟啊，有这个云岩禅师啊，道悟啊，这些都是洞山禅师的师傅。云岩、道悟又都跟药山学过，但是呢，洞山又直接跟药山学过，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反正都是从药山下来的。药山上边是石头，我们就知道石头禅师啊是从行思禅师这过来的。当时其实石头西迁禅师为什么石头禅师为什么说石头禅师他重要呢？大家还要不要忽略一个事实，就是一个历史现象。石头禅师亲自到六祖那儿学过法，只不过当时石头禅师比较小，赶上六祖快过世，在六祖那儿待的时间不长，可能待了几年吧，两三年。他等于说，要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他又是六祖的弟子。那他跟行思禅师就应该是师兄，知道了吗？可是六祖过世之前呢，就这个行思这个石头禅师就，其实六祖过世之前嘱咐了石头禅师，石头禅师问过六祖说啊，师傅，您去世以后我去哪儿去？我怎么修？我找谁去？然后六祖就跟他说了一句寻思去。可是石头禅师他这句话他没误解，他没领悟，他给错解了，他认为就是坐那儿思考、思维、寻思嘛，真的就天天坐那儿寻思啊，就啊也没也其实也不想啥，就是好像就静坐似的，寻思这点事儿，就寻思点，天天在那儿静坐，天天就琢磨点事儿。他的师兄弟儿可能就是怀让禅师，看见这个石头禅师天天在那儿打坐。就问你怎么天天在这打坐呢？你也不出去弘化去，也不出去呢。然后石头禅师就说了：“六祖曾经嘱咐我，啊，让我寻思去。”这个怀让就一听：“哎呀，你错解祖师了，让你找你师兄，找你师兄行思禅师去，让你到他那儿去，跟他去学去。”然后石头禅师才去找行思禅师，然后在行思禅师下边，就是事后行思禅师一直到终生啊，得了从行思禅师那得的法，虽然在六祖大师那，因为待的时间少嘛，没得法，在行思禅师那得的法，所以行思禅师本来是他师兄，变成他师父，啊， 这样来说，石头禅师他的地位就特别特别明显。他下边出药膳，其实从这个现象来说哈，从现象来说就是说，百丈这一脉的，就是黄檗临济这一脉，它名声比较大。但是从这个禅宗的一些手段哈，一些变化端的手段哈，药膳下边出的这三个门派里边，变化更多的，尤其洞山曹洞宗他这个教法这个变化也是神奇，特别神奇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包括这个岩头全获禅师啊，这些个啊，这个假山善慧禅师，这些都特别厉害。这是咱们禅宗这个一个简单的历史。今天主要也是因为咱们学禅宗最后的一品，还有一个师承，咱们对咱们禅宗这个历史稍微了解一下。就这几个都是祖师级的，就是继承法脉的，弘扬的，发扬咱们禅宗的马祖啊，百丈啊，黄檗啊，临济啊，尾山仰山啊，这个行思禅师啊，石头禅师啊，药山禅师啊，洞山啊，曹山啊，云门法眼，这几个大山之名字咱们都要熟悉啊，因为他们是咱们禅宗中兴的重要人物啊。咱们今天能学禅宗都是这些人的功德功劳，像这些灯录啊，这些语录里记载的都是他们的事迹，都是他们的智慧。如果咱们学禅宗的人不学这些个，他那是不可能的。像六祖大师当时他不是无师智，他不也得听五祖给他讲这些个，你像六祖大师不也记住了那些西天那些祖师的名字吗？他自己难道他天生他就知道吗？肯定都是五祖给他讲的，祖师给他讲的，是吧？都好，对，这是一个传承。但为了让法不让法不要断了要续佛慧命，把这个宗延续下去，这些历史大伙都要记着。你记住呢，虽然你可能发挥不了作用，但是你记住这个，你可能有一天你跟别人讲了，他因你而得法，知道吗？你可能没发挥多大作用，咱们中国禅宗历史上边很多就是他的师父没有多大作用，但是弟子他的影响特别大。你比如说像临济祖师，虽然他跟黄檗学过法，但是他也跟大愚禅师学过法。在《祖堂经》里记载，其实是大愚禅师那三棒给他打开悟。所以说这个大愚禅师在中国禅宗史上就没有多大影响，也没有多大。像咱们都知道传子和尚，他这一辈子他就度了一个迦山善慧禅师，但是迦山善慧禅师他的影响力特别大，他的下面出了很多很多弟子。所以咱们每个人在座的人你既然接触到禅宗了，你也信任禅宗，你也有这个根基，你就要对这方面你要多用心多了解。可能你虽然在咱们在座的每个人都默默无闻，但是可能从你下边就能出来大弟子，可能学禅师傅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，破罐破摔了，但是可能我下边也许能叫他一两个祖师出来，也说不定咱们就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们别小瞧自己的，知道敏慧长老将来从这个时代就以后未来五千年都是女人掌天下，全都是女子做禅师的，知道吗？你们就是第一代女祖师这一位你看看，这屋里边三个男的对吗？六个女的，比例差一半。所以历史从今天改写是吧？因为说我给你受记120岁是吧？你得未来的50年发挥你的光和热好好敲钟，敲钟也是开悟这一敲钟就开悟了法门无量，啥都是法，你一通了万一法通万法都通
感恩师傅。
行。